欢迎回来，阿贝来了，欢迎进入我们第二季的主题。大家好，我是二阿贝。
嗨，大家好，我是大贝安迪。
好，我们终于堂堂进入了第二季哦。我们第二季的主题跟上一季是比较不太一样的哦。我们要跟大家来稍稍的说明一下，我们上一季的主题是关于上班系列的，所以叫做上班族不满足。那么第二季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推出的主题叫做拜国的生活周记，就是星期五的生活周记。
对，没错。其实在我们两个系列，应该说我们本频道成立的宗旨，其实在于一些知识性的一些分享。所以像第一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关于一些上班一些经验或者知识的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接下来的拜楼的生活周记呢，其实它就会是比较趣味性的或者一些生活性的一些知识的经验的分享，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大便，那你这样讲的跟我们当初的初衷有点不太一样哎。
哪里不一样？
因为我们当初不是说好只是来拉提赛而已吗？
我们天天还是在拉提赛啊。你以为我们有讲什么有用的东西吗？就是分享分享而已。
我们讲说是什么生活知识，其实还是属于拉提赛的一种，对不对
了？就是那个知识就在比赛中。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有用的知识或无用的知识增加了之类的。
没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很多。
好 ,OK, 那的确最近的确我们有网友一直说我们拖更拖得很严重，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确是工作有的时候也还是蛮忙的啦。好，那所以要请大家多多的见谅啊。
对对对，
我们既然我们第二季有定调是这个拜国的一个生活周记哦，当然我们就希望能够在每周五的时候推出哦，那希望能够大家准时收听。
请少爷小姐们高抬贵手饶命一下。
可能有人会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好像大家应该有些人已经开始在家上班了，或者是可能分流了，那我们照理来讲是不是就不应该拖更了呢？这边我还是要纠正一下，这跟拖更是两码的事。拖更完全是一种病，好吧，它跟我们忙不忙其实是不太有关联的啊。所以请大家容忍我们习惯性的拖更这件事情。
OK, 好，刚刚讲到那个，你刚刚提到疫情，
对，
刚好疫情好像是最近大家最关注的事情。
这件事情实在是好啦，只能说是我觉得它从两件事情来讲，第一个有一点点不幸，就是我们疫情在这段时间之后，在隔了一年之后，我们疫情又好像有点在扩散了啊，这是比较不幸的，
对对对，
这是不好的消息。但是一个幸运的是，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帮忙，所有的全国的民众真的很帮忙，大家都一起齐心的遵守很多政府的规定，中央给予的一些政策，尽量少出门干嘛干嘛的，我觉得大家真的很遵守，对对对，我觉得真的这是一个人民素质的一个问题，
好习惯，好国民，
是的，真的非常棒。那当然我们也不得不说说起去年这个疫情刚爆发，其实应该讲到前年底，其实疫情真正开始开展是前年底的事情嘛，
对对，
那刚好也不得不跟大家透露一下，当时就是疫情最严重准备要爆发的那个时候，我人就刚好在武汉的这件事情。
要求我。
其实这个事情其实蛮少人知道的啦，但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跟大北你讲，就是那个时候正准备要传开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刚好我接了一个工作，就那么巧，就刚好要去武汉。就这么巧，我因为我其实还蛮少去到武汉那么内的地方，我大概原则上我不是在上海就在北京，或者是在我老家浙江杭州那个地方，那我也是很少的会去到了武汉这个地方。那但是在去之前，其实就是这个新闻还没有传出来之前，其实我们已经略有耳闻，就当地的我们的一些同事啊，还有我老家的一些亲友都告诉了我有这么一件事情。那当时说实在我其实是很忐忑的，但是我的确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因为我在大陆我也是开车嘛，所以我当时的做法是我一下了飞机我直接下了航站楼，就到地下层去拿了 租的车啊，我一开就开走了，因为我工作的地方在100多公里以外，大概是有点从台北到
新竹吧，苗栗、
三义、台中，
哦，
大概这么远的地方，所以我一下航站楼拿了车，我就开了就走了，啊，然后我就直接在那个地方待了大概5到7天，然后直接开了车回到了机场，还车上楼，我就又回来了，所以当时其实还算安全，但是。我就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那个新闻已经慢慢酝酿出来了，好，所以当时我的确是目睹了所有的一切，到一回来台湾那边的状况整个爆发，然后开始做一些比较强制性的，包括了封城啊这一类的措施啊，其实我都看在眼里，然后也跟当地的同事，包括老家的亲友都有联系，所以我知道他们整个过程非常的不容易。那现在是我们的确面临到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再来看我们现在台湾所有的同胞，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很棒，因为大家都真的是互相的帮忙。
对对对对，哇塞，算你跑得快，
我真的是跑得快，
挣钱跑掉。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如此。结果就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我们这一季的拜狗的生活周记呢，我们一开场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对不对？
对，没错。我们这一集呢，其实是有个主题的，就是其实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我们宣布要进入三级警戒的时候，一堆人疯狂的在那个大卖场啊，或者是菜市场啊，去抢物资，然后来堆积，
是，
对不对？你还记不记得？
是，我觉得这个真是夸张。
对，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行为，因为后来在最近的新闻里面，其实证实了有很多的确诊者。是在那一段时间去卖场而感染到，
但是这个事情哦，我不得不讲哦，其实这个跟我知道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不同 的看法哈，有的人是觉得说不都是因为你宣布了这件事情，大家才去怎么哈，但我这边我要稍微的不好意思啊，请大家容忍我一下，这种以下都是我个人观点哈，不代表本台的观点，对对对。我的意思是，我的看法是你其实没什么好怪的，因为台湾人比较有可能比较有忧患意识，所以每次一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大家就毛起来先抢物资啊，这个其实是台湾人的某一种社会性惯性，每一次一讲到什么涨价的时候，大家就抢菜啊，每次一讲到什么
卫生纸
什么的，你还真不能怪，因为有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抢购或囤积的行为，其实在人性当中很容易会产生，
正常
对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是因为某个人讲了说哦，因为我们即将要升级什么什么什么的， even 今天是一个很小的信息，大家都会去做一些采购跟疯狂囤积的行为，所以我觉得我的看法是这跟他有没有宣布是没有，是有当然一定的程度的关系，但是大家的反应过大，这也是另外一个人性上的问题。
对，可是我们在这边其实不是要去怪罪说谁怎么样怎么样嘛，
是
没有，那我们比较着眼在于就是说大家今天有这个行为是不是有办法让自己就是逢凶化吉，避开这个灾难，如果知道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囤积抢购的行为，我们是不是有方法可以避开这样的事情，让自己平安？
或者是不如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就算你要囤积物资，它其实应该也有一个方法，它应该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SOP 或者是一个 checklist， 你可以去囤哪些东西，不要盲目的去囤。
对，所以这个在事前的准备哦，它其实是有它的方向跟它的方法。那如果你可以提早做这些准备的话，在成语叫做未雨绸缪。
是的，是的。
还没有下雨的时候，你就先把房子屋顶给修好。
是。
下雨的时候，你还不用急急忙忙的淋湿，还要去修屋顶嘛，对不对？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叫做面对灾难的时候，你该如何准备？
好的，哇，今天这一集我觉得信息量非常的大呀。
对，但因为我们要讲东西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一样跟上次那一集一样，会把它分成上下两集。
我们
那上集的部分呢，我们会介绍大概整个方向跟思维，然后到下集的时候会实际上介绍说你要去怎么样做准备。
自从有了上一季的这个分成上下两集这个作为之后呢，我觉得大北整个陷入了这一种可以畅所欲言的一种分级的一个做法哦。我觉得这个
不然讲五个小时，
真的是上次真不该开了这个先例，让你尝到这个甜头，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肆无忌惮。因为我各位听众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很 concern 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节目时长其实非常的长。那我们其实一直很想要把单集的节目控制在30分钟之内，但是你知道我们两个话痨的一个老头子哦，聊起来真的是停不了，请大家多多的见谅。所以因为这样子哦，大北就一直告诉我们说，其实有这种比信息量比较大的，我们应该分成上下两集来说。
是，没错。其实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最早是要学 TED？
对，
最精华的18分钟，
对，
发现感更不可能，
完全没办法。我们那18分钟大概拉赛就已经拉完了，所以
对，我们现在已经在讲了快15分钟了。
没有没有，我们现在大概是11分钟左右。好，我们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好，进入末日的一些准备哈。
哎，对，你刚刚提到末日准备哈，就是好像现在我们这个状况，那其实，在国外，这件事情其实是行之有年，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在国外这些人叫做末日准备者，我相信大家可能或多或少有听过，叫做 prepper， 因为英文的 prepper， 因为英文的准备是 preparation， 那这些准备的人他就叫做 prepper，
prepper，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末日准备者。那这些末日准备者他们是怎么出现的？其实主要是应该在可能有些朋友们没有经历过叫做冷战在二战之后，那世界的局势进入了美国跟苏联两大强权的这样的一个纷争，那也没有真正的战争，但是双方就准备了很多很多的核子弹
Cold War 那段时间，是不是 Cold War？
对 Cold War，
对
对对，人
家讲的冷战，
对，就是美国有核弹对准苏联，苏联也有核弹对准美国，好，那
不就像我们现在跟某一个地区也是这样，就是你对着我，我对着你，就是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是拿小手枪，人家是可能拿无后坐力炮，我们的口径有点差别。好，那个不是重点。
好好好，
重点是其实因为核子战争这个事情，自从那个广岛跟长崎被轰了之后，大家都知道说，如果被核弹打了，你可能那个地方很长的时间没有办法生活。
是是，
所以尤其是美国人，他们非常看重自己的性命，他们就担心到说，哎，万一受到核子攻击之后，他没有办法生存，那他该怎么办？所以他开始为了这些末日的来到做了一些准备，所以这是末日准备者他可能起源，但还有其实还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末日快来了，天国近，所以他们有人可能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开始做这些末日的准备，所以这个大概是起源的部分，可能是因为核战，可能是因为冷战，或者是因为宗教。
是，那这样讲起来就很像我们之前看那个电影啊，就那什么《魔鬼终结者》，是不是？
啊，对对对对
对对，他那个里面就有一个，都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形态的描述嘛。他其实也是引用了这个概念，但只是说他用科幻的电影的手法去包装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当时就是避免来自未来的人来怎么什么什么，所以他们当时就是全面处于一个备战的状态啊。那你刚刚讲那种 prepper， 我觉得这个字听起来还蛮酷的。好 prepper， 我觉得还蛮酷的。那的确啦，我记得台湾有几次的不管是不是台湾，就是说在很多的天灾之后，大概就会有一群人跑出来说啊，面对末日的天灾或者面对什么，你应该准备什么。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在地震那个天灾之后，就会有一堆人推出了什么地震包啊，逃生包，就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对不对？哈，好，并不是每一次的天灾人祸都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 damage 啊，但是我们去预防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来临，我们应该要先做准备，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又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有的时候这些准备你应该日常就先 stand by 起来，而不是一旦事情发生的时候冲出去大量的大肆的抢购什么什么，然后你乱买一通，但是然后你又偏偏不买三色豆双响炮之类的，大家不要这样子嘛，就三色豆也还蛮好吃的，大家不要排斥它，真是不舒服。好，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末日的状况，它可能起因会在于，比方说核子战争，
嗯，
哦，另外其实还有一些状况，也可能是一些导致末日的发生，哦，比方说，小行星撞地球造成了
恐龙的灭绝，啊，对对对对对，2012年前后一直有这样子的事情传出来，
对对对，就是6500万年前有颗小行星攻击地球，造成了这个恐龙的灭绝，因为它打下来之后，那个积起来的那个雨呢，我们叫核子云，包围了地球大概30年左右吧。
嗯 okay.
那变成说，那个地上的恐龙完全都没有东西可以吃了，所以通通饿死。
OK，
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末日的状况。
嗯，
还有一些状况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再来一个叫做太阳黑子，或者叫太阳风暴。
哦，
有没有听过那个太阳耀斑？就是它的那个太阳表面的活动，可能就喷发出一些辐射线，然后去影响。
哦，有有有有有，末日论的时候就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学派出来说，
对，那这个太阳黑子呢，它如果说影响大的话，它可能让地球很多东西都停摆，
嗯，
哦，它也可能会造成一个末日状况，
嗯，
那再来还有一些状况哦，可能跟宗教有点关系，但实际上也有可能遇到，就是第一个是大洪水，嗯，
啊，哦，
大洪水，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大洪水，对不起，我先讲哈，我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知道这些故事，
是是是是，
就是有大洪水。那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在2004年吧，
嗯，
还是2006年，就是南亚大海啸，
嗯，哦，我知道那一次，那后来还拍成了电影，
对对对，就是像大洪水，它其实把整个地方都淹没了之后，还有包含311日本大地震之后，也变成
引发的tsunami， 对，海啸，
对
对
对对 ，tsunami。好，那还有就是像我们这一次的叫做瘟疫，
嗯，
对，瘟疫这种状况，它其实。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以前中世纪有黑死病，
我知道，
它可能持续了几十年，
知道。
然后包含，20世纪初还有很著名的西班牙流感，
嗯嗯，
这些我们都统称为瘟疫。
嗯，
那这个呢，它会造成就是大规模的死亡，然后社会经济完全停摆。
嗯嗯，
这个是比较属于自然环境里面的状况。
嗯，
还有一些是人为的，除了像核弹之外呢，跟太阳黑子比较接近，有一个叫做 EMP。
嗯，
哦，叫做 electric magnetic pulse 电磁脉冲。
哦，这个很重要，这个信息量太大了，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名词 EMP。但是我们在电影上看到了，
这个东西是一种武器，就是其实在核子弹爆炸的时候，它会跟着产生叫做电磁脉冲。
嗯，
这个东西呢，它不会对任何有机的生物造成影响，
嗯，
但是它会对于任何的机器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等于说。嗯，你是机器开电的，到最后就是完全故障不能使用。
哦，它是一种脉冲波之类的东西，
它会把你所有的电磁的东西完全就是销毁掉。
哦 okay，
所以这叫电磁脉冲弹。
欸，
那如果因为，
那我问一下，我记得我在很多电影里面看到那个核弹爆炸的时候，核弹不小心爆炸的时候，它周围好像不知道多少公里之内所有的那种电磁类的东西也会完全失效，应该也是类似像
这
样。
Okay， 就是这个
OK OK OK。
好，所以如果你有用任何的电器，那到时候全部会失效。
嗯，
那但是我们的社会呢，尤其是全球现在的状况是，你没有电或没有电器机器，你根本活不下去。
嗯，
所以如果万一哪一天真的电磁脉冲弹造成了世界的那个那个没有电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
那可能天下大乱。
嗯嗯嗯，的确是。我们现在的确是很依赖现在的科技跟生活的便利，所以一旦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现代人的反应能力是不足的。
嗯嗯，我前几天看了，应该上礼拜吧，我看了一部国家地理频道的这个类纪录片，叫做《骇垮全美电力》，
嗯，
叫做《American Blackout》。
OK，
它就是在模拟。当美国因为网络攻击造成全国电力网瘫痪的时候，就是全国都没有电了，真的都没有电了，发生了很多很多悲惨的事情。
哦，那这个片子它同时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 hacker 这件事情，第二个在讲的就是没有电力的这件事情。
对，哦，这个没有电力，你就发现整个社会制度崩溃之后，人过得有多么的悲惨，然后人性丑恶的那一面通通跑出来。
嗯嗯嗯，
所以不要小看，就是有没有电这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
最近刚好因为可能是因为夏季，大家用电量攀升了，所以最近也发生了几次在电力上面会有暂停停电的这件事情。 好，这当然
轮流供电，
对对对对，它叫轮流供电哦。那当然，网络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了哈，不管是你什么哪一方哪一派的啊、哦，我们只要告诉大家说，没有电，它的确可能会造成一些生活上的不便，但我们可能也要稍微的去思考一下，我们对电力的依赖性，它有没有一些替代的方案，或者是你有没有一些适应它的一些机制。这个倒是大家可以花点时间稍微想一下，因为没有错，有电当然是 very good， 就是 everything's fine， 就是但是今天难免会有那些意外啊，电难免会有一些用量过高或者是轮流的一些状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怎么样去因应这个？我们也建议听众朋友是稍微去思考一下，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应变的方法，我们也应该来面对它。
对，所以刚刚讲到那个 EMP 电磁脉冲弹，它有可能造成电力的瘫痪，它其实也会是一种末日的状况。那另外还有几种状况可能会比较科幻一点，比
是，
方说，各位之前有没有看过那个 ID4
呀，
星际终结者，就是讲外星人攻击地球，
我昨天晚上还在，我昨天晚上还在看《Man in Black》，就是 MIB。
对，就是因为这个是个我们不可知的状况嘛。但是如果它真的发生的时候，如果按照我们在电影上看到那些情节，它其实也是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末日啊。像刚刚二阿北提到那个魔鬼终结者，哦，那它也是就是可能机器它也有可能是外星人哦，它都会造成对人类的攻击。那我们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末日。还有一些是比较热门的话题。对，也是科幻的，就是僵尸病。
你说像《失速列车》那一类的东 西
对
吗？
对对，那个阴尸路这一
对
种
对
哦。
对对对对，
我们每次讲到末日，第一个就会先联想到那个画面哦，所以它的确会是我们的末日状，虽然没有发生啦。
我发现了很多的那个电影从业者很喜欢拿这个来当题材，因为它能够很容易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恐慌的共鸣。
对。但是我觉得，虽然现在没有看过真正的那种僵尸哦，可是我觉得在以现在的科技来讲，要办到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像不是不可能。
是因为说实在的，我们昨天我们两个不是还在聊说，我们想起了十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危机总
危
动
机
员
总动
》。哎，那个
员
其实
，Outbreak。
是我 Outbreak，对，那其实是我从小到大第一部因为看到他那个题材而觉得害怕的一个电影，因为他就是讲 disease，就是讲病毒扩散这件事情。
对，传染病。
对，那。小时候，我们读书或者是我们在求学过程当中，因为说实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都很平安、安稳、平顺，所以你根本不会去研究所谓的病毒它是怎么去扩散的。小时候，我们也不会去知道自己感冒是怎么来，自己就说啊，自己着凉了，自己淋雨了，知道是感
要
冒。
就好。
但是看完那个病，你才会知道说，原来所谓的病毒扩散，它靠飞沫，它竟然可以摧毁几乎是整个城镇、国家、社会，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其实那一部电影就是完全几乎是神预言了现在这个状况。
对，应该是说我们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可能会频繁的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你还记不记得，就是10年前的 SARS，2003年到现在。
SARS 那个事情也是非常的很震惊啦，我觉得记忆犹新。
还好我们控制住了。那也是因为那次 SARS 才会造成我们现在全国的民众非常有警觉性，会自动的戴口罩，跟国外的那些民众就不太一样。
但你们还是要
那
向
因此我们
第
要
一
控制
线
住。
的医护人员致意了，你们真的是很辛苦了。
在前线作战，而且是面对看不到的敌人，那个是更恐怖。
这很可怕。好，那接
对，
下来往下
那
说。
刚刚我们对我们的末日状况还有一个，目前列出来最后一个就是刚刚讲的世界大战啊，比方说，未来有几个大国就开战，用核弹射来射去，在那个魔鬼终结者里面，它叫做审判日 （Judgment Day） 啊，就是很多的核弹一起爆发，所以就造成了一个末日啊，所以世界大战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
真的活着
好，
好
所
辛
以。
苦啊！
对，所以除了我们讲核弹之外哦，其实很多的状况都会造成一个末日的情境哦，所以大家其实要格外小心，觉得说哎，世界末日好像离我很远，其实不会，它应该距离我们蛮近，而且可能就在我们身边，随时会降临。好，那讲这不是要危言耸听，只是提醒大家说你要多注意、多准备这样子。
没错，这个就是
好，
什么状
那
况都会有啦。但我们当然也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只是 条列了几个我们想到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分享，就是不是就是 not only but also， 那就不是只有这个，其实那个也是，但是大家不用自己吓自己，只是有这些事情我们大家 要稍微了解一下放在心里面。
没错，那其实呢我们台湾也经历过非常多的灾难，我们不要讲战争好了，其实在 每一年大家应该都会经历过一种情境叫做台风。
对，台风。
台风这种事情其实在我们小时候每次有台风过境来之后就全家如临大敌啊，准备粮食啊、饮水啊、蜡烛啊，你还记不记得？
要么就停水啦，要不然要不然就停电啦，要不然就淹水啦，
水
然后房屋就会受到损毁啦，
对对对
之类的。
对对对，以前真的蛮惨的，因为以前的那个状况是我们的科技跟建筑没有那么发达。
对 对, 对，
所以只要有台风来可能至少大概有三四天是停电跟停水的状态，所以为什么大家那时候都要如临大敌。但现在你过来看看，就是如果今年有台风再来的时候，可能一下就过去了，那隔一天就继续正常上班。
我们现在
没什么对我们来讲影响。
我们现在大概是转变成一个迎欢迎台风的一个状态吧。
对，今年比较乖，要欢迎台风，拜托你快来。
就是我们现在的心情已经转变到了，那个台风如果从我们附近走过的话，我们反而会去咒骂那个台国。
不欢迎过门，对 对, 对，不欢迎过门不入的台风。
你这也叫配叫台风？我呸，什么东西？
好，那其实我们台湾人已经经历过像类似这样的灾难，包含以前我们刚刚讲到的九二一大地震，它造成了一段时间的就是社会上的一些不便。
动荡，
因为有对动荡，所以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经历过，只是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在意，因为这一些灾难，它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会复原，就是社会其实就回到正常，可是如果说是像战争或者是像核弹爆发，它可能是、或者是小型撞击，它可能是长期，
而且它那个伤害性大概就是比较大范围的，而且几乎是不
更广泛、
不可逆的一种。摧毁性的一个状态，
对，它可能就不像台风，可能过一两天我就社会又恢复正常，我又可以上班上课。
对对对对，
它可能不一定。所以你如果不准备，那你的后面的生活可能就无以为继，过不下去。好，所以我们今天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些准备上面的一些思维哈。那其实这样准备的一些规模，我们可能根据这个灾难它可能的。时间长短来做一些准备，小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背包，一个露营的背包里面就塞满一些就是避难救助用品，
有点像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地震包那种东西。
地震包，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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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那英文叫做 bug out， B-U-G-O-U-T， bug out bag，
bug out bag
就是绕跑包啊。
OK。
好，
很好，
那这是比较小时短时间的，比方说它可能是十天啊或是一个礼拜这样左右。那如果是比较大一点的这个灾难，或者是有人他是有心在做一个准备，像美国很多人他是利用废弃的飞弹基地他来盖很大的一个建筑，它叫做末日堡垒。
OK， Castle 已经到了，已经是 Castle 的一个地步。
对对对对对，它就是里面就是非常的巨大。有的人他可能是在比方说我自己有农场，我就在农场附近挖一个洞然后做一个小房间，但是那也是一种。那我刚刚讲到有人真的，因为我看过那个影片，有人真的就是买了那个废弃的飞弹基地，因为那个飞弹发射点非常大，他就把它拿，而且还要包含周边的附属措施。他就拿来就是盖成自己的一个末日碉堡，可能就是让自己家人住，还有让周边的亲友一起住。他就非常大，他可能一撑就可以撑个大概三四年，三到五年左右。
我们之前常常看到 YouTube 上面有一些很特别的人，他的确就是你刚刚所讲的那种 prepper 的那种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确就是买了地，然后他会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可能会做地下的城堡避难所的那种 safe house 的那一种，然后他里面的设备说实在非常之先进，因为他就是完全不需要外界的资源，他就可以自给
自
足。对，他有的是不愁水电，而且他甚至可以在里面享受的非常奢华的生活，有空调，然后他可以利用太阳能去发电，他可以自己有一些水的再生循环的一些运用，而且他的呼吸系统也都是维持在正常的运作之下，我觉得那个真的还蛮厉害的耶。
对对对，但你要知道他就可以撑过比别人多非常久的时间，
对，
撑到那个他 最有可能会被人家救援，或是整个社会重新建立，
是
他可以度过。
是，
但其他没有准备的人，或是准备没有那么充分的人，
嗯，
可能就没有办法撑过去。
我有一次看一个片子，他是说他的准备量大到，就是如果真的核弹爆发了，他的准备量足够到所有的那个落成都结束为止。整个外面的一个生态系统大概已经恢复到一个人可以适存的情况下，它再出那个洞口都 OK， 这么厉害。
对，那个就是以年来计算，
对，
就是两三年以后的事情。
好厉害哦，这些人。
对，因为美国太大了，
是，
那他们其实是孤立无援的，因为如果是你住在中西部那种比较偏僻的地方，
对，
你就算要求援都没有人来救你，那你怎么办？你只能自己想办法救自己哦。
就地广人稀嘛，他们有些地方是这样子的，对，太大了，
对对对，
美国有些地方。
对，那其实这些 prepper 就是末日准备者，其实在过去哦，他们是被主流社会嘲笑的。
对，
因为大家觉得是你杞人忧天，
对，
对不对？
想太多了，
没有灾难，然后你准备那些准备心酸的吗？
很像
就笑他嘛，
会被人觉得是 psycho， 就是很怪的人这样子。
对对对对，大家都会笑，尤其其实，在圣经里面有类似这样的故事，诺亚方舟
啊 ，Noah
那个诺亚他在做这个方舟的时候，他周边的邻居亲友都知道嘛，就会纷纷笑他，说你是神经病哦，这边这种地方怎么可能会大水灾，哈哈哈，你笑这样。
对对
对,
对，
那后来就发生水灾了。
真的。
对，那其实在近年来，尤其因为天灾啊疫情啊，就是那个越来越频繁，所以现在这些末日准备者他其实慢慢慢慢被大家所看重，成为主流意识靠拢。就大家逐渐可以接受而且认同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甚至就像刚刚二阿北之前有提过，就是这些末日准备的人他还有开了公司去指导一些想要做末日准备的人，他怎么去规划去怎么做准备，或者是贩售一些商品这样子。
我记得
他逐渐已经成为主流的意识。
我记得像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上次那个日本那个是311是不是
对，
三一的那个之后，其实日本的电视台他们也做了一小段时间的专题，哈，一直还是告诉大家说，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逃生包，哈，这种用地震包应该要怎么样准备哦？他们还特别请了专家去讲解，就是如果一旦发生的话，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最快的逃离，里面应该准备多少东西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的那个电子线上购物呢就开始卖这种东西了。哦，就是你怎么就是一个 package 你就可以带就可以走。我记得那个时候电视节目上面还说他那个东西一推出之后就引起热卖，非常多的人去把它采购。
他们经历过了，
对，他们知道那个的那严重性哦，所以他们当时立刻这东西就大卖哦。台湾好像有一小段时间是有一个这样的议题，但那个好像没有专门的公司去生产，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所以大家都是
自己，不如我们两个来弄
的。哎，我是不是刚刚又聊出了一点什么东西来了呢？
对对对，
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看哦。
哎，对对对，那其实今天不是植入，我们没有任何植入，
没有植入，我们一直在等待植入，但还没来。
就是末日会来，那我们也先做准备。
对，末日来之前，我希望植入先来。好，我们继续讲一下末日的准备。
进到我们今天其实比较要跟大家沟通的事情，就是一个如果你在做一个末日的准备或者一些灾难的准备，你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认知。你有了认知之后才能做后续的准备嘛。
是，
那第一个其实要让大家心里有底，有一个心理建设，就是当如果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其实你最可怕的不会是找不到吃的跟找不到喝的，这个反而不是最严重的。
那
最严重的应该叫做
比较严重，
应该叫做整体社会制度的崩溃
啊，无政府状态。
对，金融体系的崩溃，你有钱你也买不到东西。我刚刚讲太华选美电力里面有一段，就是大停电发生，大家都到那个商店里面去抢购东西
啊，
有一个很有钱人说，你那个就是卖我不管多少钱，然后我这边有一张信用卡随便你刷，但那时候没有电，你要刷个屁
啊。
是，对，那个就是金融体系的一个崩溃，因为有可能这个灾难长期，那所有的金融的系统都不能使用， 钱币也不能使用，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对，这个很麻烦。
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法律机制的失效，
因为那个时候整个是 chaos 的状态之下，
兵荒马乱。
对，
而且不知道多久之后这个灾难才会过去。
嗯，
那谁会去遵守法律？没有人。
对，
哦，知道说其实人性在，尤其在你真的已经饿到不行，你就宁愿去，我宁愿去犯法，我也要让我肚子吃饱。
是，
所以这个状况是最可怕的，就是法律机制失效，就呈现一个无政府状态。
嗯，
你看到人随便杀或者随便抢都可以。
是，
那人性的黑暗面已经在这个时候赤裸裸的呈现，就像我刚刚讲那部影片《害垮全美电力》里面就演了非常多的案例，
就是那个 American Blackout 的那个。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知道说，其实你要最要担心的不是说找不到食物跟饮水，而是整个制度的崩溃，这才是最可怕。
嗯，
然后你要怎么去预防？
真的真的。
好，第二个是你的末日准备，好，或者是灾难准备，不管再怎么样的充足，你不可能靠你准备的东西去活一辈子。好，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国外像美国那个，他准备再怎么充分，活到3到5年。已经很屌了，对不对？
很厉害。
三到五年需要多大的空间去存放那些食物跟水啊？对不对？
对对对。
好，所以你如果没办法靠这样的一个物资准备，来去活一辈子的话，那为什么要做一些准备？其实主要是要以撑待变，就是我准备的目的是要去撑过这一段最糟糕的时间，因为大家会想办法让整个社会去做恢复，整个社会机制重建恢复。如果你可以撑的时间越长，你活下来的几率当然就越高，
就是
你可以活着看到这个社会重新建立起来，
就是至少为自己争取一个缓冲的期间。
对对对对对，因为整个政府或者是不管有没有政府的状况，大家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个状态去回到灾难发生之前。最坏的状况，这个制度没有办法再去做重建的话，在这3到5年之间，你也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去适应我的未来要怎么样继续活下去。
而且我觉得
这3到5年的缓冲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人性当中有一个很珍贵的一点，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然部分的人会只顾自己的死活什么什么什么，当然也
是
有的。但是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性的光辉面，就是互助面，其实是存在的。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思考了很久，就是你是要互助才能活下来，还是要就是独占才能活下来。好，其实如果以时间短的状况来讲，好，就是互助他存活下来的几率会比较高。
对，
可是如果你的灾难时间太长了，比方说可能要3、50年，那你很多人就是在这个看不到镜头的绝望，他就会整个的心态情绪或做改变，他的私心可能就会起来，他到时候就会变成是走向黑暗那一面这样子。
你讲的那个状况，他大概就可能必须要历经另外一次所谓的人性的进化。
对对
对,
对，
那可能就是一种人那种进化了，你知道吗？就是你必须要适应当下的一个生活的形态，你就会成进化成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的状态跟人性。好，那当然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因为也许好，假设有一群人，他们当初也是相信互助可以存活下来，可是当时间久了之后，他发觉他好像这个灾难没有尽头了，他回不到以前，他到时候可能就开始为自己做准备，然后中间就开始就是人性的，你开始为了有私心，我也开始有私心，那大家又越来越多的私心，
是
哦，所以我觉得跟时间长短会有关系，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其实互助存活下来的几率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是的，
但这个就会牵涉到道德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那是一个另外很大的议题了。但是我们当然在这之前，我们都宁愿相信人性是本善的了。所以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我建议大家都彼此多为彼此想一下。好，那我觉得你如果比较就好，我们最近的这个防疫的这个问题，你出门戴着口罩，其实并不一定只是为了你自己，其实你是为了更多的人，因为这个
保护自己也保护人。
对，没错。好，所以应该是这样子看这个事情的。
对，所以如果说你做越充足的准备，你可以撑的时间越长，你越有机会看到这个社会重新恢复的一个状况，
rebuild 的一个，
你就得救了这样子。
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准备的方向呢，会依照长短时间，灾难时间长短的不同。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台风，你也许就准备一两天的食物就够，那如果你今天是核弹，你可能要准备到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存粮，所以如果时间短的话，我们可以就是以个人可以吸行的装备为主，就我刚刚讲地震包或逃生包嘛，那长时间没有办法恢复，比方说刚刚讲瘟疫啊、核攻击啊，或者行星撞地球啦，那你基本上你要准备一个据点，然后去囤积足够的资源来等待救援，包含资源啊、设备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我最近吼，就是为什么要讲做这一集，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去大卖场抢购物资的时候，他抢购一堆零食，我不知道在抢什么。他以为是放假吗？
也是为了这一段时间在家防疫的时候打发时间的考量呀。
你去抢一些零食，然后抢那个微波食品，抢牛排，还要抢红酒。我真的搞不懂，你是要逃难还是要去他妈度假？
是去 camping
做自己，
是要去露营。
很多人不知道说，就我很多人不知道他要怎么去做一些准备，我才有这一集的这个想法这样子。其实你在做这些准备的时候，其实为了是要延长那个你那个时间，生存的时间，所以他必须以维持最低生存条件为主，你不是要去享受生活，也不是要去露营的。
对，我看到大家采购的那个方向，我是觉得
我快笑死了，真的。
好了，你如果说
零食，
如果是去抢购一些真的是很民生的物资哈，就是你可能自己不会做菜做饭，你抢一些泡面啊什么，我觉得那都无可厚非。
对，
你抢牛排跟红酒的，就我是不知道在想什么啦。对，
抢泡面最近也被人家笑，就是北部人笑，中部人你会要抢泡面，你又没有水可以泡，对不对？
干嘛互相伤害啊？干嘛？真是大家何必如此？
然后，对，那你看说现在好，很多人去那个去抢那些食物，他抢一堆冷冻的牛排或者是微波的食品要冷藏，
对，
就遇到大停电。
对你又没有电
呢、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对你继续抢啊，没关系啊，到时候没有电，你冰箱的东西全部都坏了。好，所以要怎么去准备？我们下一集会跟大家讲。
对，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说。
那这些准备呢，最好是平常就开始做，那你才不会说遇到大家上次那样疯狂大抢购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就会是，好，其实这些物资都是有限，可是我们应该去囤积的是我们的知识，因为你再怎么样多囤积，到最后还是会吃完，还会喝完。
是，
可是你如果说你有一些有利于生存的这个资讯，比方说你知道怎么样去过滤水源，你知道怎么样去生火，你知道怎么样去山上就是采集可以吃的动植物，然后怎么样去打造庇护所，这个是不用准备的，这是你准备的知识越充足，你生存的几率就越高。
我记得我们在上一季的时候，我们有聊过说有一些 YouTuber 他们是一直在拍那个原始生活。
对，
原始生活，我记得这个
也有啊。
对，然后这个我记得越南也有，泰国也有，然后俄罗斯也有，美国当然也有啊。那他们都在试着去复刻一些当时最原始的一些生活形态，从找水源，
生活，
然后怎么盖庇护所房子，然后用怎么去砍树，用石头做成器具去砍树盖房子，然后生火做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
我觉得当然一般人会把它当有趣来看，但它事实上里面涵盖的非常大量的一些有用的讯息，大家真的偶尔是就算你打发时间也好，你去看一看，就是你也可以去知道当时最远古的时候他们一些先人的智慧到底是怎么来的，他们怎么样去找到可以生存下去的方法，包括生活，这是最基本的。说实在，现在以我们的一个便利的生活形态，大部分的人就算去烤肉，你还不一定知道怎么生活呢。就是 even 有东西，对，这是 even 有东西给你，你还不一定能够把火给生起来。
没错，
更何况他这些片子里面他真的会教你怎么去，比如说找到水源，或者是可以找到可以吃的野菜。那些几乎都是你可以活下去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啊！我觉得刚刚大阿伯讲的很好，除了度过这段时间过之外，你还要更有效的运用一些知识，让自己活下去。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但重要而且有趣，因为有一天如果真的事情走到那一步的话， 你没有那些知识，你的存活率就会比别人少一
下
半。
去。
对，
反正最近也没什么事嘛，都大家都关在家里，又不能出去，你就多看那些影片，当做趣味再看也不
对
错啊，
啊，打发
增
你，
加一些知
打发
识
时
嘛。
间也好嘛，对不对？
对，而增加你的生存几率这样
没
子。
错，没错。
好，那最后一点要跟大家分享是哦，其实如果真的世界末日不幸来临，或者像最近那个灾难，瘟疫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你有一个东西要非常的在意，就是你的心理的素质。
是的，
哦，就是因为假设世界末日来了，你周边都没有人，你要能够忍受孤独，然后你要能够忍受很悲惨的状况，比方说生病了没有人照顾你，哦，或者是你看到了很多不该看到的一些残酷场面，哦，
是，
那试着不要让自己崩溃。所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会是帮助你度过类似末日或这些灾难状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记得之前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就是 Will Smith 他演的那个《I'm Legend》，就是
哦，我是传
我
奇，
是传
对对。
奇啊。那其实那部电影就是很标准的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在那样子状况之下活下去的人，他的心理素质的强大。我觉得他非常
对
的
对
厉
对。
害，因为他当时当然他有一个中心思想的信念呢、啊，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医官嘛，哈。他是一直想要去找出这个疾病的一个解救的疫苗，好，他能够去开发出这个血清出来，去拯救更多的人。但在这个任务之下所展现出来，其实这个人强大的心理素质，因为他一个人就被关在那个地方非常长的一个时间，然后他又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而且是规律自律的一个生活形态，然后去完成自己的任务，然后一直到他最后终于找到活的人，然后，最后在他锲而不舍的一个研究之下，他终于开发出了那个血清出来。哈，我觉得这个都在的证明了一件事情，其实他最厉害的可能并不一定是他的医术或者是他的专业技能，更厉害的是他强大的心理素质，他能够去
对
度
对
过
对，
这一件事情，而且他还正向的去希望为这个社会做出一些有贡献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人非常值得尊敬。
对，所以他如果没有这个强大的心理素质，他可能就崩溃了，那就
对，
完成不了后面的事情，这样子。
是，所以刚刚大伯讲到说，在如果我们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心理素质要健全，这个我是100%认同
对，其实没有人想要遇到灾难嘛，但
的。
是只有准备好的人才有机会去度过这些灾难。好，这是跟大家做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分享。
没错。
好，那我们下一集呢？我们刚这一集是分享一些关于他的背景啊，或者他的一些认知。那下一集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你要怎么样去做那个事前准备，不要再去买零食，不要再去买冷冻牛排了，
对，
好不好？
但是也不要，而且你也不要再排斥三色豆
对，但是没有电，30度一样没有吧？
有火就可以，三 色豆
哦，
其
是
实用
是
火
是。
就可以煮的，对，
好的，好的，好
好
的，
的，
好，
想
那我
要
们这一
知，
集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啦。
好，想要知道怎么样进入到我们的 packet 的这个准备的过程的话，就欢迎把我们的下一集收听起来喽。好，
到这边为止，大家再见。
好，拜拜，下一期见，拜拜。